亲爱的弟兄姐妹，新来的朋友，再次的欢迎你们来参与今天早上的崇拜。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课题就是从深坑到新歌，经文来自诗篇四十篇一到五节。我们再次的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你救赎我们，你让我们从罪恶过犯之中能够有一个新的身份，以主你儿女的身份呢聚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就像肥沃的土壤，能够领受主真理的教导一致。主你的圣灵浇灌，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继续的纪念着主的恩主的爱，继续的有能力来活出主你的教导。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你喜欢唱诗歌吗？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你们在教会呢很容易很轻快的就唱起了诗歌，但我相信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们是在卧房里面或者是在浴室里面，我们的浴室歌手唱诗歌，还是可能你不常唱诗歌，但你总会听歌。你有用过那些 music streaming platform， 就是所谓的音乐串流或音乐服务的这些平台吗？最近呢，在我们生命小组的一个群聊里面，针对这个音乐平台哈 music streaming platform， 我发现出现了两派的人。有一派是支持这个左边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公司吗？ Spotify， 对了。但我就发现到有另外一派的人呢，是支持右边那个，是 Apple Music， 对了。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个秘密，我是属于第三派的。是什么派？YouTube Music。 无论你是属于哪一派的，那没关系，可能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也没关系。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其实是更深一层，我在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都有一个播放的清单，一个 Music Playlist。这个 music playlist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想的，我们有意无意的在播放的，在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息，这个清单在告诉你什么？你在播放什么样的歌？可能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在人生高峰，我们经历各样的成功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会播放这个歌呢，就是上帝啊你真好， God you're so good， 上帝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掌权，我可以信靠你。但很难免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有限有罪的世界里面呢，我们的人生不会一帆风顺，我们遭遇各样的波折患难，进入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很难免我们的心里的播放清单，这个 playlist 可能就会变成，上帝啊你还管我吗？你还爱我吗？哎呀，我所面对的这个挑战没有人理解，我最终只能靠自己。因此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要谈论的课题不只是在你主日有没有唱诗，那固然重要，但问题更是你在这个星期从周一到周六，你的心里面一直的在播放什么样的诗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尤其是在新加坡这个步伐非常快速的这个世界呢，尤其是我们又是有点文化的关系，我们是华人哈，亚洲人，我们有一个文化就是什么，我们要撑下去，我们甚至有时候会硬撑。什么东西要撑啊？工作你要撑，事业当然你要撑，家庭你要撑，孩子照顾，孩子照顾父母，这些我们要撑， 甚至我们来到教会服侍呢不容易，预备的工作那些我们也是要撑。撑不是说不好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撑下去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奔耗 burn out， 我们会感觉到很疲惫，我们会感觉到很受伤。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见面，可能我们会问，哎，你还好吗？我们口头上呢可能我们想都没想我们就说还好， I'm fine， all is okay， 但其实我们心里面就快有一点快要沉下去的感觉。因此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课题，从诗篇四十篇，四十篇一到五节，其实它不是在告诉我们哈，它不是在告诉我们你属灵吗？你属灵你就不会落入这个深坑里面，这个 deep pit， 你属灵吗？你就不会进入人生的低谷，它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它乃是告诉我们当你身为上帝的子民，你落入这个深坑的时候，最终上帝会给我们一条恩典的道路，恩典的道路。因此我们在思考神如何把他的子民你和我从深坑，从人生的低谷带到新歌，带到一个高峰。新歌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而上帝不只是把我们从深坑中拉出来哈，拉出来放在那里就不管我们，不是，他把这个新歌放在我们的口中，使我们在苦难中、患难中、波折中能够重新的信靠，能够重新的敬拜，而不只是停留在那里，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上帝恩典福音的管道，通过我们来把人指向上帝，指向耶稣基督。我很感恩，因为以弗所书我们在上半年这个系列结束了之后呢，目前是生活教导，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讲员可以选择课题哈。因此我选择了这个诗篇这个课题呢，是我很需要听的，但我也相信不只是我需要听，我相信或多或少弟兄姐妹在人生的道路中曾经或者是现在也会落入在这种情况当中。因此我相信上帝的话语能够帮助你，帮助我怎么样的在人生的深坑里面再次的来信靠主。我们一同的来诵读这则诗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拿出圣经一同的来诵读诗篇四十篇一至五节，我们一同来诵读。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我们从这则诗篇当中，虽然这则诗篇是大卫，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卫王，他在几千年前写的，但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是上帝的子民，还有我们通过全本圣经呢，虽然大卫预表着基督，但是大卫的经历，因为整本圣经，而我们在基督里面呢，也能够是我们的经历。而且诗篇所描述的这些人生不同的这个阶段呢，其他的经文也是有谈论到的。从这段短短的五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七个阶段。七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第一，深坑，落在这个深坑里。而第二，在深坑里面，我们看到大卫 他呼求，他呼求上帝，像一个无助的孩子这样的呼求。第三，他呼求之后不是立刻的问题解决，他等候，等候多久我们不知道，但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段等候的时间。还有第四，拯救。今天当我们谈到拯救啊，很多时候是属灵上的，但我们也要记得，在旧约，尤其是在旧约里面，当诗人或者是圣经的 作者写拯救 save salvation 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肉身的一个拯救，脱离一个凶险的一个情景，拯救。因为被拯救呢，诗人能够唱新歌。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的解释新歌是什么。第六，这样的经历呢，虽然是在大卫的身上，但是借着这段经历成为一个见证，上帝恩典的见证，把人指向上帝。而第七，这一切都是最终是一种的敬拜，大卫数算上帝不敬的恩典。好，我们懂了这七个阶段之后，我们一一的来去探讨，一一的来去解释。首先，深坑。经文说，他就是上帝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当不同的圣经版本，尤其是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版本呢，这个坑有不同样的这个翻译，祸坑、深坑，但它所给我们的一幅画面到底是什么？不只是一个洞啊，你掉下去，有时候你踩个，你上有一个龙沟，龙沟盖没有放好，你扑个正着，你倒下来，不只是在一个洞里面，但这个洞呢，圣经给我们看到所描述的，其实是一个波涛汹涌的一幅画面，就好像你在海面上哈，好像被海浪冲来冲去，非常的混乱。在这个混乱当中，它加上另外一个字，就是什么？淤泥啊，淤泥，淤泥就好像流沙 ，quicksand。因此，我们可想而知，这不是一个大卫普通的一个情绪的低落，碰到一个小小的困难，而是更深一层的一种无助、危险，让他失去稳定、平衡的一个状况。这里有一幅图画，就是澳大利亚 Australia Byron Bay 这一边这个镇，而在那里有一些美丽的沙滩。我记得在十多年前，我曾经我在这个沙滩上，我没有准备去海上游泳，海里游泳，所以我穿的是便装，我只是在沙滩那里玩水。但是你知道吗，玩啊玩啊，突然间我就发现到，诶，为什么我好像离岸越离越远啊？而很快的，我也不知觉，我的脚就碰不着地了，就碰不着那个沙的地了，我就开始慌了。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从外面看起来很美丽，对吗？风和日丽的一天，碧海蓝天的一个情景，但是呢，你在海里面，你碰不着地，而尤其是你的水性不好，又不，你在游泳池游泳跟在海里面游泳啊，是两件不同的事，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能你最好不要试，是不同的哈。对，脚碰不着地是很危险，让你很害怕的。所以诗人大卫在这里这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情景，但这个画面没有那么美，画面更是这样啊，在淤泥当中 quicksand， 我没有在 quicksand 里面，但 我想象很恐怖。它恐怖的是什么？它不只是哇很肮脏哇，因为我有点我爱干净清洁哈，哇很肮脏，落入在这种好像一个粪坑里面，但最可怕的不是说它肮脏，是让你失去平稳，让你不能够站起来，你的脚种不着地啊，而你会慌张， 你挣扎，你越挣扎呢，你就越陷越深。这就是苦难、挑战、波折常常给我们的感觉。苦难不只是说它痛苦，当然它痛苦，但是它让我们失去平衡，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人生，哇，好像被浪冲来冲去，我们没有办法站立，让我们失去方向，失去稳定，失去安全感。弟兄姐妹，你曾经或者是你现在在一个深坑里面吗？更具体，深坑可能是你工作压力太大，而最近因为世界的局势所发现到的，可能你的工作就让你感觉到快要崩溃了，你的老板让你喘不过气，加班加到没有得在家，而你家庭里面的责任呢，你一回到家，因为种种的情况都让你感觉到你甚至你不想回家，让你感觉到你喘不过气，或者是你的孩子，你孩子让你感觉到你在一个坑里面吗？无论是学业也好，他的情绪问题也好，还是他从小到大跟你来教会，但是到青少年叛逆，他很久没来了，你很无助，你怎么样的为他祷告，叫人探访那些，但感觉到没有用，你觉得你在一个坑里面，还是你长期的一个疾病，你的一个病痛，不是你就是你在照顾，可能你的父母亲他们在一些病痛里面长期一直的医不好，一直的瘫痪，还是你婚姻里面出现了一些的裂痕，一些的困难，你感觉到一直的在跟你的配偶打冷战，一直的有冲突，你结婚好像有点没结婚，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孤单，还是在教会里面也何尝不是啊？不是你没有服侍，你服侍，但是你却受伤，服侍不容易，人与人的接触会碰触，你会感觉到哎呀，那个人哇在针对我，你感觉到很疲惫，很灰心，这还是可能你个人的层面有一些隐藏着的罪，一些的羞耻不得人知的，甚至这一些的罪带你离开神越离越远，你感觉到属灵上麻木，这些都是深坑，在一个祸坑里面的一些的例子。因此我们要怎么样的思想，今天对我们来说呢，当我们在一个深坑里面，我们要如何的回应？首先我们不要太快的说 I'm OK， 我没事，我们不需要用属灵的言语来去遮盖事实。事实就是什么？事实就是我真的感觉到我在下沉，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不是说叫属灵不属灵的问题，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的确诗人大卫他有信心，不是信心的问题，不是说神哇就没有在掌管，当然神在掌管，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同样并行的真理，真理就是神掌管，但是你的感觉也是很真实的，你在这个祸坑里面呢，你感觉到哇我就快要 burn out， 就快要崩溃的，那也是很真实的，我们不用去掩饰，不要以为说我承认软弱就是说哇我没有信心，尤其是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什么，男子流血不流泪啊。OK， 不是，我们看到大卫常常的在上帝的面前流泪，因此我们就知道说合乎信心的圣经的信心不是假装没有事，不是假装说没有深坑，乃是愿意的在深坑当中承认并且向上帝呼求。这就带我们来到了第二个阶段，从深坑到呼求或呼叫。这里经文说他就是上帝垂听我的呼求。大卫在深坑里面呢，不是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他是真诚的向上帝呼求。刚才记得我讲过的那个个人的例子，我在那个被海浪越冲越远的时候，我就假设说用一个类似的这个情景，有一个小孩跟他的父母亲去到海边去玩，玩啊玩啊，就像我这样不知不觉被海浪冲得越冲越远。当孩子意识到、哦、自己被冲得越远，脚不着地的时候，他不会先整理好情绪，他不会说先振作起来才去、啊、爸爸救我，不是，他意识到就爸爸救我，妈妈救我，他是很迫切很真诚的。为什么？因为是小孩嘛，是小孩， 他自己救不了自己。而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要听见我们的呼求。当我们在一个深坑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假装哇很刚强，当然刚强是对的，是合乎圣经的。 但在生命的某一些的阶段呢，神更加喜悦的不是我们假装没事情，没有事不需要帮忙，乃是我们像小孩一般的承认，天父啊，我需要你，迫切的向上帝呼求。当然我们讲这些是大卫，诗人大卫啊，但刚才我讲过了，其实这则诗篇呢，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因此大卫的呼求就是我们的呼求。我们可以把大卫的经历其实变成我们的经历，我们也何尝不是在经历这些人生的阶段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很抽象的像一位遥遥不及，一个遥远离开我们很远很远的一个上帝在呼求。感谢主的是，我们在主耶稣的宝血里面，我们被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经说耶稣他为我们打开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直接的向神来呼求，这是极大的恩典。而我们的呼求不是建立在我们真的配不配得，如果这样，如果是建立在我们配不配得就惨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乃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这条道路。而且最近我们在青年查经班里面呢，我在一个班上，我们就查考约翰福音，耶稣的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感谢神，耶稣不只是把我们指向那一条道路，那是那条道路你去走，不是，他宣告我本身是那条道路。刚才我们唱奉献的诗歌恩典之路，我记得我在多年前呢，在一个追思礼拜唱那首诗歌恩典之路，我一面唱一面流泪一面哭。当然人的离开就是离世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当然，但是感谢主的就是我们能够在这种悲伤的里面呢，在这种深坑的里面仍然的能够有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信靠他。因此如果你还没有信靠主耶稣的话，你赶快来信靠主耶稣。今天的这段的 信息，这段的圣经，最终呢我们感谢神的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因此在我们在深坑里面，我们向上帝呼求，并不是我们每一个时刻最 intuitive 最直接的一个方式。我们常常呢更快的我们会想到，哎呀，我面对着这种情况有没有医生推荐啊，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有没有辅导师，有没有辅导员 counselor， 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案，我正在面对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误会，这些都很好，这些没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问，但更重要的我们要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先向上帝呼求。上帝通过人事物来 帮助我们。他使用医生，使用辅导员，使用牧者，使用弟兄姐妹，药物、保健品等等，这些都是上帝普遍恩典的途径 ，path of common grace, instruments of common grace。而我们为这，我们为这有这些的途径来感谢上帝，但我们要记得，我们也要彼此互相的提醒，我们不要把这些的途径、这些恩典的这个工具成为神的代替品。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第一次我们呢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去找医生，去找这些。但是我们要记得的是，背后提供这些的上帝。当然，不是说我们在深坑里面呼求上帝，问题就一定会立刻解决。很多时候我们会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等候的一个阶段。经文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上帝。大卫在呼求了之后，你我在呼求了之后，不一定会立刻见效，或者是立刻得到解决，立刻得到拯救。大卫是等待或等候。等候你知道吗？是你和我基督徒生命的很重要的部分，很艰难的部分，很挑战。对我来讲也是很挑战。上帝的时间很少是我们的时间，但是他的时间呢，总比我们的时间好。他是有完全的智慧，是完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性子急，我们很难看到上帝的每一根时间。但圣经里面的等候啊，不是叫我们很懒散、很被动、很消极的等候，不是。等候呢，我们要有两个属灵的姿态，一个就是谦卑。你知道吗？等候的确是很需要我们承认要谦卑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做事啊。而等候的过程暴露了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意，我们很心急，操练我们的谦卑。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们去到诊所，去到医院，很多时候啊，就是要什么等啊，等等啊，甚至有时候 有些时候你去到急诊啊，除非你真的是很紧急，但是也要等两三个小时。你不要讲私人，我讲政府医院哈 ，OK。私人医院也是看情况，有些时候也是要等的，等待这是很平常的。你有没有在这个诊所等待过？虽然有预约哈，但有时候也是要等很久。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两批的人，一批的人呢，哇，很着急，可能越讲越大声。你不是故意要在听他在讲话哈，在偷听。但是他就讲越讲跟他的朋友哇越讲越大声，他越 big check 啊，可能有时候甚至到那个 柜台去那边拍桌子，为什么这样久？我有预约啊，为什么等这样久？另一种人呢，虽然他也是着急了，也是心里面不舒服，但是他明白，我不知道有什么情况，为什么医生那么久，可能他是在医治一个比我更紧急的一个事件，一个人。可能你跟我属于哪一类的人？很不容易，等候或等待呢，需要很大的谦卑。但是不只是谦卑，谦卑以外呢，我们要有盼望。等候也是需要盼望的。但是感谢神的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个 hope 嘛，不是说。我们通常用的 I hope you get well soon， 我希望 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圣经里面的盼望是一个因为上帝的属性，我们知道一定会成就，并不是一个未知数的一个命运，乃是等待一位良善的父神。但你在等候的时候不是放弃，而是在你还没有看见答案的时候，看见结果的时候，仍然选择信靠神，不离弃神。这很难，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面，在高压跟快速的新加坡，我们真的不太会等。那些有开车的弟兄跟姐妹呢，就会知道，你停在交通灯一转绿的时候，可能少过一秒你就会被爆爆， 有没有过？还是你在搭地铁的时候，搭地铁有时候像赛马，地铁门一开就好像那个赛马的闸门一打开，哇，一窝蜂的人就 冲出来， 你最好不要站在那边， 你会被踩，被人可能甚至踩死啊！很快速的一个世界，知道吗？很立马时间，立马是什么？立刻做，马上好。因此我们可能不知不觉会把这种的心态带进入我们的属灵生命，尤其是祷告。我们祷告后会问，哎呀，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常常无论是在祷告会，在小组分享，还是在教会里面见面，我们会谈起话，而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哦，哇，你遇见这个事，我为你祷告。对，你有讲过吗？应该有啦。 OK， 就比假设我看见你，哇，我知道你的一个情况，我说我为你祷告，好， OK， 下一周回来看见，诶，事情怎么样啊？还是一样，我为你祷告。第三周我为你祷告，第十周，第五十二周，就是一年后啊，还是一样啊。哇，这时候不容易哦，弟兄姐妹，祷告不是难哦，但很久的祷告，一直等待性的祷告不容易，尤其是为同样一件事，为同样一个人祷告。我不懂是不是我没有这个恩赐的问题，应该不是我啊，很难，知道吗？弟兄姐妹，为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我们在等候神的时间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要操练的。但或许神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等候的过程当中，在做一个更深的工作，在做什么？在拆毁我们的自义跟骄傲，就像刚才所说的，显明我们的假的依靠。我们很常呢，人有软弱，我们依靠的往往不是上帝，而是上帝所提供的那些的方式跟工具。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上帝就在矫正我们的这个心态，在教导我们，哦，哪一些是假的依靠，哪一些是真正的依靠，就是上帝本身。第三，操练我们的忍耐。第四，预备我们来去唱这个更深的新歌。等一下我会再解释什么是更深的新歌。很多时候当我们学习到这个功课的时候，拯救就来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是第四个阶段，拯救。诗人大卫说，上帝使我的脚立，就是站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记得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深坑，这个淤泥，跟现在的这幅图面磐石截然不同，有天渊之别。在深坑里面我们是下沉的，但在磐石上我们是站立得住、站稳的。一个是淤泥，一个是牢固稳固的。在深坑里面你是感觉到很无助，你被波浪吹来吹去，但在磐石上我们是稳固的，我们的脚步是稳妥的。而上帝拯救我们呢，不只是要我们停留在头脑的知识，知道说，哦，对啊，我在头脑上知道神是真的，但神更要做的是什么？改变我们的内心，使我们重新的去经历他手中的这个稳妥。我们被在上帝的掌控当中，我们是稳妥的。好，这一点我们需要更细腻的来去思想跟分辨。确实，诗篇二篇，四十篇二节这里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拯救，也就是说，上帝把大卫从这个深坑里面拉出来，使他站稳。但我们要注意，这不代表，不表示说大卫所有的苦难立刻就完全的结束。为什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没有打在荧幕上，但是你可以看诗篇四十篇的后半段，尤其是在十二节这里，他仍然有说，因有无数的祸患围绕着我。因此呢，大卫仍然的面对着祸患，仍然的需要上帝的帮助。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生活中有时候 上帝的确拯救我们脱离一个处境，无论是一个疾病，无论是一个家人的一个情况，棘手的情况，真的有时候上帝会改变那个情况。但我想更多时候是什么，是上帝的拯救是让我们不被这个苦难被吞噬，也就是说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跟能力来去面对。还记得吗？使徒保罗他有一根刺架在他的身上，他三次求问主，主啊，挪掉我的根刺，上帝的回应是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也是一种拯救啊，弟兄姐妹。我们所谓的拯救并不是说哇，上帝就让你的问题立刻的解决，不是。所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可能上帝的拯救让我们站立在磐石上，真的可能是这样，左边这样让我们的情况被解决。但我想更多时候呢，是意味着虽然情况客观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内心开始转变，我们的内心开始意识到我们没有被恐惧控制跟吞噬，还是我们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意识到啊，我们有一些罪要去对付，我们需要重新上帝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跟力量来去面对，不至于我们失丧信心。这就是我们所在说的客观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内心开始转向上帝。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恢复对上帝的喜乐，这就是新歌。经文说上帝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这是整篇讲到跟这个经文的核心跟重点，大家请注意，不是大卫他自己逼他自己积极跟乐观，当然积极跟乐观是好啊，没错，好的。但是经文这里说他使我，就是上帝使大卫来去唱新歌，并不是大卫逼自己鞭策自己来去做的一件事情。但话说回来，新歌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首歌算是新歌呢？当然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是新造的人，因此呢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唱诗赞美，那个算是新歌。但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生活中我们可以持续的一直在唱新歌，不是说我们再一次的信主得救，不是，乃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为什么这首歌是新的。首先是因为大卫重新的经历上帝的恩典跟怜悯，真理并不是新的，但上帝重新的让大卫经历上帝的恩典，因此从他经历当中呢变成是新鲜的，变得是更真实更具体的，那是第一。第二，之所谓这首歌是新的，是因为唱歌的人被更新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是一个你信主的过程要一直经历的一个过程，心意更新。因此呢这篇诗篇四十篇不只是在说上帝改变了大卫的这个环境，更是上帝改变大卫跟你我的这个人，我们的内心的思想，我们的依靠，他恢复了大卫的脚步口和心，让他能够不只是站稳，不只是有方向，但是能够从内心里面呢唱出这个感恩的这首歌。就回到我们刚才我所问大家的，你的心里面在播放什么样的这首歌跟这个 music playlist 这个音乐的清单。第三，这所谓这首歌是新的，是因为这个旧的真理呢从新的经历里面唱出来。我们有时候会说，用英文来说，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okay. 小孩可能在主日学的时候会这样说，有这样说吗？我不懂、okay. 但是我们假设小孩这样的说，好，没错，很好。但是跟一位年长者，一位无论是弟兄或者是姐妹， 经历各种人生的风浪之后，仍然的选择信靠主，他们两者都讲同样的话，但请问有什么样的不同？大家知道，深度不同。一个是经历过风和浪之后，仍然的从这个经历来去经历神、信靠神，所讲出的话、所唱的歌很不同。因此呢，新歌可能不是我现在就没事了，而更可能是我仍然的，虽然有眼泪，虽然有伤痛，但是上帝，但是基督仍然的宝贵。我不是完全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事情，但是神没有离弃我，他仍然的用他的恩手托着我。我差一点就要沉下去，但是他给我一块磐石。而当我们经历过人生的风浪，我们仍然的能够唱新歌，有深度的这首歌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的成为一种见证，来带领人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因此诗篇在这里说，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必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这人变为有福。大卫在人生的低谷呢，我们万万想不到竟然成为别人信主的途径。弟兄姐妹，你有探访过吗？我相信有哈，不同样的探访。有没有经历过你在探访的时候，你心想说，哎呀，我去探访一位 这个弟兄，这个肢体，我要带给他一些的快乐跟盼望，有没有？有哈。但是每次听到的是什么？哎呀，反而我得到激励，有没有？有。为什么？这就是诗人大卫在诗篇里面所说的，那个反而得到激励的人是那个探访者。也就是说，你我在经历人生的深坑，在苦难当中呢，反而成为一个恩典的见证。当别人看到一个基督徒在苦难当中如何的谦卑的等候，有盼望的等候，呼求神，等候神，然后看见神的信实，赞美神的时候，我跟你说，那是一个极其有力的见证。而第三节说，许多人必看见，不是听见啊，是看见。看见就是更直接、更真实。你可以听到，有很多很多，你传来传去，哦，我听见有这件事，但你看见就是你亲眼目睹啊。因此我们思考的是，当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他们会看见什么？他们会看见当你失业的时候你怎么样的信靠神，当你孩子出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的祷告，当你的身体有疾病软弱的时候，医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样仍然的信靠跟等候，当你侍奉灰心的时候你怎么样的不苦读，当神的时间不是你时间的时候，你怎么样仍然的去信靠和敬拜？啊，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不容易。我也是在操练，因此我跟大家分享，我选择了这则诗篇这个课题。最终，神赐给我们新歌，不是只是为了安慰我们，而是更要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途径跟管道。最终呢？这些都是一个敬拜，一种敬拜。敬拜就是把目光转移从我们的客观环境，不是说客观环境有改变，真的可能还没改变，但我们的信靠转移，我们的目光转移到上帝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这就是敬拜。敬拜不是承认没有深坑，乃是在深坑当中呼求神，在等候看到神，这比我的深坑更加的，他的深度，他的恩典的深度更加的深。最终这则诗篇让我们看到诗人大卫呢，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大的大卫，耶稣他进入最深的深坑。就像在腓立比书二章这里，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讲耶稣基督，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最深的深坑。耶稣愿意为我们的缘故进入了这个深坑，而他在深坑里面呢，向上帝呼求，但最终他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借着十字架拯救你，拯救我。因此，你还没有信主，你来信主，耶稣为你舍弃了性命，他要你为他而活。而他进入了死亡，感谢主的是，那不是最终的结局，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因此，基督徒的盼望不是我不会掉入深坑，我敢说你一定会，我一定会，而是没有任何的深坑最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生中我们常面对的七个阶段。有时候人生没那么的直接，没那么简单，有些阶段并不是哦，一到二，二到三，三到四，并不会完全的按照这个顺序。但经文今天的这个讲道就给我们看到一般我们可以经历的这些的阶段。因此几方面让我们在生活操练，当我们在深坑里面不要假装说没有事，乃是操练像孩子般的呼求，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带着盼望，带着谦卑。而上帝拯救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唱出新歌。而可能这个新歌有时候不是说大声的唱，有时候你低声的唱，主啊，谢谢你，你的恩典够我用，你让我没有沉下去。还是如果有时候你真的很难唱新歌，对吗？我们理解，有时候你不是自己唱，你是为你旁边的那一位肢体而唱。他唱不出的时候，感谢神，因为我们是肢体，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守望，为着你旁边的那位肢体来唱，而让你的新歌成为一个别人来认识神的一个邀请跟途径。最终呢，通过敬拜数算神不尽的恩典，还有更刻意的为着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工作来感恩。最后我分享一个见证，相信有一些人会认识这一位姐妹 Joni Erickson Tada。 这位姐妹呢，她在17岁的时候就因为一个事故瘫痪，她今年76岁，将近60年来她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她却很爱唱诗歌，甚至背下可能算是数百首的这诗歌被记在脑里面。为什么？不是因为他的人生一帆风顺，不是说他人生很容易，但是他认识到在苦难中更深刻的来认识上帝的恩典。因此呢，他唱神是良善的，是跟一个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坑的人所唱的呢很不同。当然我不是在说你会经历他所经历的，我们不需要比较，圣经也不让我们比较，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上帝给你给我经历的这些的深坑跟苦难呢，背后要我们操练更看到他的恩典。因此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的来反思。感谢神，我说过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我们身为上帝的子民呢，最终最终我们的新歌已经是决定了，是确定的。但在主耶稣来之前呢，我要问你的深坑是什么，或者是你将面对的深坑是什么，而你如何在深坑里面把目光转向神，让你能唱新歌。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来默想。 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是何等软弱的人，我们很时常经历主你的恩典，那之后呢，我们很容易忘记主你的恩典跟慈爱。主啊，当我们落入人生的深坑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通过主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就像诗人大卫这样，如何的向你呼求，如何的等候，最终我们能够唱出这个新歌，再次的能够挑旺我们的信心，把目光转移一致，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恩典的见证人，能够敬拜你，这是何等困难的事，但求主你亲自的加添力量，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更能够信靠主。而最终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主你爱子里面，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最终的新歌已经定了，在那天的到来，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信靠你，顺服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